接下来有请 Jeremy 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在困境中见证神，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0章16到22节。
弟兄姐妹平安。那不管在哪里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困难的，对不对？只是呢，你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难处、不同的挑战。很可能呢，这个过去解决问题的方式跟途径，在新的环境里头呢，全不管用了。甚至于呢，适得其反，那就更不能用了，对不对？那就像我们呢，从亚洲过来的，我们都晓得，这个在亚洲话，这个长辈这种一言堂的决策模式，或者是呢，我们在学校里头那种课室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在北美的话呢，很快就被淘汰掉了。因此，我们呢就会怎么样？我们会积极的去寻找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包括什么呢？包括人家是怎么处理的，对不对？哎呀，他怎么样做的话，结果是如何呢？虽然学会了船坚炮利，然而呢，我们也晓得清朝军队的话呢，还是打不过洋。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什么？而是历史学家他们都认同呢，就是这个统治者的昏庸。不是说方法不重要，不是说呢这个技巧不重要，而是什么？而是呢用不对的工具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像什么呢？就像说我们需要卸下一个小螺丝。小螺丝钉，你拿一个榔头，拿一个铁锤管用吗？你再用多大、多重的铁锤的话，也全然都是这样，英雄无用武之地，是吗？需要什么？哎，就需要螺丝起子。然而呢，即便是螺丝起子呢，还有分那个一字。或者是十字，或者是心形，或者是六角。如果你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呢，你就不晓得螺丝起子是长了什么个样子。因此，关键是什么？是谁在决定该用什么样的工具，对不对？我们家里头一大堆的工具。跟这个厨房里头有一大堆的厨具是同样的道理的，不是主人贪心哈，也不是浪费财物啊，而是在不同情况的话，就需要用不同的工具，要用不同的厨具。那确实没有人喜欢呢，在困境里头，因为呢，困境不仅仅增添了麻烦，而且什么？而且呢，还会显露出你我呢是怎么样去面对，你我是怎么样去处理困境的。换一句话说呢，这个困境的话呢，会加速、会增快你我呢露馅的，也就暴露出你我的短板。因为呢，在顺境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光鲜亮丽。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困境 困境能够帮助你我成长，不是？困境就给了你我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学习依靠神，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操练，活出新人。当然不是你我主动去找苦头吃哈。我今天早上还是昨天看了一个国内呢，现在有这种吃苦营，给小孩子的话呢，让他们呢到山里头去砍柴、去喂猪、去干嘛的，反正呢就是让他们吃苦，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呢，你我就用一个正面的、用一个健康的、用一个属神的眼光来看待那个你我没有办法掌控的困境跟挑战。那在困境中，你我是怎么样过日子呢？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活出新人呢？好不好？请翻开圣经，或者是呢，就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啊，第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来，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如同那仆人使女，仰望那主人的手，仰望那主人怜悯的手，仰望那主人供应的手，仰望那主人怜惜的手，因为我们只有从你那里才能够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安慰，也能够才能够领受那从天上来的智慧，叫我们知道而且晓得，而且更是能够来面对我们在生活里头各式各样的难处跟挑战。因为就在这困境当中，就更加的彰显出神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你是一位是多么的爱我们的神，你是多么的要保守我们的神，而且呢，你是要把我们宝宝提膝，让我们走过这难处挑战的神。谢谢你，让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以至于我们不仅仅听到你的话语，而且我们就看见大牧者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前面带领，而且呢，我们就是神你的爱给环抱，给浸泡在神的爱里头的。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你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我们看下一章十六节说呢，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到底是谁在做这个猜判呢？我们看下一页，在第一节说到呢，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那接着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到哪里呢？去到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呢？十六节，如同羊进入狼群。我们要注意到十六节一开始说呢，我差你们去，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同时的话呢，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是耶稣他亲自差派的。这个容易懂，不容易懂的是什么呢？如同羊进入狼群。那前面第七章曾经形容了假先知，假先知呢像个什么个样子？我们看下一页， 七章十五节下半段说呢，这个呢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前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先假先知会进到你们，进到我们这里来。然而十六节却不一样的，十六节却是什么？却是羊被拆进入狼群，这是危险的，不是吗？事实上你我也是一样，你我呢也是被拆入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潮流的话呢，不也是一个狼，不也是狼群，不是一只狼，是狼群。这跟成语说呢羊入虎口是不是相同的处境？不仅仅是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境地里头呢，而且呢必死无疑。那听着跟着读者如何反应呢？耶稣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呢？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怀疑，会有一个质疑，怎么耶稣会做这样子的事？再加上我们看下一页，九章三十六节说呢，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自己是如何 是何等的无力无助，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治理的。换一句话说呢，羊是什么？羊是分分秒秒需要牧人，如同你我，如同你我呢需要大牧人耶稣基督。但是人没有看清自己的本相，没有看清自己的本相，就以为呢可以怎么样，可以自己来搞定，我们就认定自己呢我是可以来面对处理这些事情。还加上什么？还加上呢我们低估了狼群的残暴。没有那种如同羊进入狼群的警醒，我们就不看重也不在意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如何。你说你怎么样去回应如同羊进入狼群？那为什么我会问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看下一章，下一页十六节一开始有一个 behold 看了，换一句话说呢，没有看清楚或者是不看清楚的话呢，你我就不明白，你我就不理解，以至于呢，你我就不晓得不知道呢，耶稣的心意是如何，耶稣的安排计划是如何，包括呢，耶稣他的安排是如何。结果是什么？结果你我肯定会猜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我看环境的时候呢，你我就不安，以至于呢你我呢没有一个安全感。当你我看到恶劣环境的时候，或者是怀疑耶稣到底有没有裁判啊？是我吗？真的是我吗？或者是呢我们讲，我们就疑惑，是耶稣的差派吗？是耶稣他吗？这是先有十六节上半段的事实，才有十六节下半段的连接词。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当然不要忘记的，这个经文呢也是对你我读者说的，你们要，这是一个起始句。那什么是起始句？对那一些在过日子当中已经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人而言，你们要，这个就是一个鼓励，这个就是一个支持，这个就是一个赞许，让你我这样子过日子的人呢，有一个确认，有一个把握，说你看，我们呢自己呢就是走在正路上，因为呢我们所做的，我们这样子过日子的话呢， 跟耶稣所说的是一致的，我们呢就有那个把握说呢，好，我呢继续这样，继续活出新人来，我们呢继续呢灵巧像车，驯良像鸽子。那对还没有这样子过日子的呢，那这个呢，你们要啊，就是一个提醒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过日子的，这是一个劝勉，这甚至于呢，这是一个警戒。这样子说的时候呢，就让你我警醒，叫我们的回转能够呢不再嫉妒。什么叫做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有些人认定说呢，蛇一讲到蛇，就认代表是这代表魔鬼，那这是错误的。想想看，难道耶稣在教导门徒学像魔鬼？这是一个比喻。蛇它有一个灵巧的特质，鸽子有一个驯良的特质。那我们最好是从底下的经文呢来得到解释。同时也别忘了，第16节一开始有一个看。没清楚看不清，没看清楚的话呢，你就不明白不理解上半段是什么意思，也就怎么样，也就不看重不在乎下半段的那个重要性跟必要性。好了，那具体说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问，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我们看下一页17节，说呢，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这个公会差不多就可以等同于我们现在的法庭。那会堂的话呢，是犹太人的这个敬拜的地方。不管是公会或者是会堂呢，都是怎么都可以看成是现代一个正式公开的场。所以呢，门徒他们不仅仅要面对逼迫，被交给公会，而且呢，他们会怎么样？会承受身体的伤害，也包括精神的伤害。因为呢，说呢要鞭打你。那接着几节，接下来几节呢，是在讲耶稣他在十字架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呢，耶稣是在为将来他不在门徒身边的时候，先给予门徒的一个教导或者是指引，那这些呢都是为了要保护耶稣的门徒。同时也要注意到一点，也不会因着耶稣不在，狼群呢就会离开，就会消失。事实上，狼群对待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心慈手软，而是什么？而是更加的坚决强硬的。如果我们顺着16节，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这个带有防备人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防备人？防备人呢，就是就不是什么，不是公开的去反抗，不是公开的去抵抗。来叫17节下半段，来叫他们呢没有办法呢把你们交给公会，或者是呢来免除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不是说我们去抵挡这些事情，叫这些事情不发生，而是怎么样？而是呢，基督你我基督门徒呢，不去攻击狼群。 不正面的起冲突，或者是呢去闹革命。这不仅仅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也是对你我被差入世界的人说的。但是他没有说不可以私下减少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就像什么呢？比较具体来看的话呢，就像国内的教会，就不再用过去那种全会众在礼拜堂或者是在一个聚会处的这种主日敬拜，而是怎么样？而是呢，就分散为小组呢，在家里头聚会。这个就是灵巧像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十六节一开始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羊群。连接词，所以就告诉我们，防备人就够了。导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够听进去？导师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够接受？十六节一开始，我差你们去，所以那个明白自己是谁的人，而且呢是听从耶稣教导的人，他就能够活出神的话语。因此呢，这个防备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小的十七节下半段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人他们是会做这样子的事的，认为他人即便是同胞，不会做这样子的事，那就是怎么样？就是没有防备人。换句话说呢，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别惊讶，别惊慌，也不必怎么样恐惧，导致于呢你我就不知所措。想想看，一旦你我六神无主的时候，就肯定不会灵巧像蛇，同不同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十七节下半段发生的时候怎么办？驯良像鸽子，不要抵触而怎么样？而去反抗，而去抵挡。因为呢，敌对或者是对抗，对门徒是只有坏处，没有益处。那事实上，耶稣呢，他已经晓得将来将会发生他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看下一页第四节呢，提到了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呢没有说犹大，你将来要卖我呢，我把你踢出去。没有去抵抗，他没有让去呢公开的去抵抗，反而是驯良像。你我也要防备人，别人是会逼迫教会的，别人是会逼迫基督门徒的，因为呢，耶稣十六节一开始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你我没有防备人，你我没有这等警醒，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我呢很容易一下子就掉入到肉体情欲里。你我一掉入到肉体情欲里头，对你我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我们很容易呢就想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什么益处呢？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把神的话当真，因为当真，你我就警醒。那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呢，相信自己是被差的。换句话说，你我是被差的，被差你我，差你我的耶稣呢，是有他的心意的。不要把我们不要走在神耶稣的面前， 谨守自己是谁？谨守自己呢，是被耶稣差派的。我们就当你我警醒自己是被耶稣差派的人，我们呢就会警醒，我们就会去警惕到底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你我就能够警醒，既然耶稣差派了你我，那什么呢？是怎么样？什么是真实永恒的？你我想到这个真实永恒的，你我想到自己被差派的时候呢，你我呢就不恐惧，就不退缩。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我就不会惊吓说，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而是你我能够活出灵巧像蛇，信良像蛇。我们看下一页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之前我们看下一页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第六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让我们看到第五节跟第六节呢，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因为呢，三一神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呢所有人的神。后来我们晓得耶稣呢就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那比拉多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巡抚，他是算是一个诸侯。那我们也晓得使徒行传的话呢，就记载了许多门徒的案例。对门徒而言，不仅仅是七节会发生，还可能发生十八节的事情。我们看下一页，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是不是比十七节公会跟在会堂更高阶、更可怕，对不对？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就像去了小区的警察局。他就如同去公会去的这个会堂，然后你到了联邦法庭。门徒到底会怎么样被审讯、被折磨？十八节倒是没说。那在诸侯君王面前干什么呢？十八节最后说呢，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换一句话说，人看这个场景是什么？是门徒受逼迫、受处罚、受刑罚的时候，你们呢？你们该死的啊！你们现在呢，在诸侯面前、君王面前，但是耶稣却看为是什么？是为基督信仰做见证的时刻。你没有看到对比十七节的公会会堂，十八节的诸侯君王外邦人，是不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为什么说是舞台？对他们外邦人做见证。换一个角度来看，门徒怎么样？门徒就像在诸侯君王面前演戏一样，是不是？剧本是什么？做什么见证？十八节一开始就说了，你们要为我，为耶稣的缘故，为我的缘故做见证。换一句话说呢，不是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呢门徒呢个人的缘故，而是这样，是为我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因此呢，门徒他怎么样做见证，就取决于呢是否活出的十六节最后所说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你我活出了灵巧像车，驯良像鸽子，就怎么样，就见证了基督福音信仰，就见证了门徒生，门徒是有基督生命的。神给你我每一个人不同的舞台，我们也就不需要庆幸说呢，哎呀，还好还好，我没有被送到这个诸侯君王面前。那同样的，我们也不需要羡慕呢，夏长老呢，他到处去服侍。你我过日子，你我过日子，虽然舞台不一样，但是呢，剧本是一样的，为耶稣的做见证，这个就是过日子。你我是不是害怕演不好？是不是觉得压力好大？但是当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请问是谁的事情？是耶稣的事。你我不是志愿军，如果是志愿军的话呢，肯定会呢觉得是孤单的，总是会认为呢，我得要呢自己去承担，我得要呢自己去负责。请问这是什么个心态？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呢，十六节一开始，我差你们去。换一句话说呢，耶稣不会丢弃你我不管的。耶稣呢不会呢不闻不问的。那我们有另外一个误区，我们另一个误区是什么？哎呀，等机会来到的时候，等重大事件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操练做见证了。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态度，错误的观念。你没有注意到耶稣，包括圣经，圣经都记载耶稣所说的话呢。事前就先说的目的是什么？就像耶稣现在的教导，是基本上是在讲说他离开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事先就讲的目的呢，他不仅仅让你我有心理准备，而且是什么？而且你我呢，事前呢就能够操练活出新人。不然的话，你我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为耶稣的缘故。你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是耶稣的心意，不是？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呢，啊，我为耶稣的缘故作为借口，我为耶稣的缘故做这个事情，我为耶稣的缘故不做这个事情，反正没有人晓得，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的，真的是耶稣的意思？那很多时候，你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我们就用为耶稣的缘故作为借口呢，来做为自己的缘故的事情，不是？我们看下一页十九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十九节一开始呢，有一个但。他是在转折什么？那既然说你们被教的时候，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十九节呢就在对比十七节跟十八节。那相对于十九节，就表示在这个十七跟十八节这个处境底下，被教的时候，被审问的时候，那种所在的场景，那种所在的环境是会让人惧怕。在那种环境底下的时候呢，门徒呢是会怎么样？是会去思虑怎样说话，怎样说话就表示我怎么样去表达，或说什么话，指的是什么？说话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去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呢？我们思想这些事情难道是没有目的的吗？我们想这些事情呢，不就是想要把这个矛盾跟冲突呢怎么样降到最低的程度，不是？ 我们在思虑说怎么样说话，说什么话的时候，就是想让自己呢受处罚或者是受逼迫呢，能够减少到就没有了，不是吗？想想看，我们一旦遇到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立马脑袋很快的转，转的呢比那个 CPU 转的还快。哎，我要怎么来处理？我要怎么来解决？我有什么样的资讯？我要找谁？等等这些呢，脑袋里转转转。相同的，在困境当中的话呢，你我是害怕，怕受伤害，是不是？我们害怕回应错了，不是？不要想太多，配偶生气了，自己理亏了，你我肯定呢，思虑怎样说话，不说什么话，不是吗？来降温，来降压，不是？这是聪明的，但是。不是十六节，最后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反而你我思虑怎么样说话，说什么样的话，就是跟怎么样，跟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是相反，这个反方向。你我靠自己，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那个三寸不烂之舌，在说话的时候提醒也鼓励，请不要误用圣经说自己是灵巧像蛇去。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提醒？因为呢，公义圣洁的神肯定是不会放过你。为什么不要思虑？这样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弟兄姐妹，不是耶稣不近人情，难道是要叫门徒？难道耶稣是要叫门徒任人宰割吗？不是的，而是怎么样？而是因为19节下半段说的，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因此呢，我们就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思虑那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你我说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自认为拙口笨舌的，说赐给你我当说的话，这个就是灵巧像蛇。换句话说呢，你我就是这是呢顺从圣灵的现象，自认为能说会道的呢，说赐给你我当说的话，这个叫做驯良像鸽子。换句话说呢，这是呢顺从圣灵的结果。同时，经文没有说。要讲到的时候带茶巾没有准备，然后呢，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圣经没这么讲哈，你不能这样子用哦。对你我的挑战是，从19节一开始被教的时候，到19节下半段，到那时候。被教的时候，到那时候，这到底会经历多长的时间？我们在等候的时刻，你我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就会有许多的考量，是。哎呀，我这样子说可能会怎么样？那样子说呢，可能会怎么样？我们就是想这些东西，想各式各样的可能性。老实说，这个就是你我的软弱。神小，神也尖。问题不在这个阶段，问题不在这个等候的阶段，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到那时候， 到那时候你我怎么样去回应那赐给你当说的话，到那时候你我是不是准备好接收的，到那时候你我是不是愿意接收，到那时候你我是怎么样能够接收到，你我愿意说赐给你我当说的话吗？那这些问题更加重要，不是吗？因为在等候的期间，你我到底是怎么样使用你我的时间跟精力，我们到底是去想一些很可能是根本用不上的处境呢，还是呢我们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警醒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新人，到底哪一个管用，到底哪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你我，到那时候在那个当下，你我能够确确实实扎扎实实的活出新人，这个是比较合理，不是吗？这比较实际嘛，而且又实用，这是有智慧，自认为经验老道的保持警醒，不依靠自己，这个是驯良相格子，这个是顺从神，自认为是初出茅庐的你我呢保持警醒，不小看自己，这个是灵巧相识，这也是呢顺从神。弟兄姐妹，只有顺从圣灵，你我才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同时呢，有一点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呢，耶稣没有说呢门徒说了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之后结果是什么，对不对？耶稣没有说，也没有打包票说呢，哎呀，对方就会放你，门徒就没事了，没有，而是什么？而是呢，当下他只说呢，当下你我不要失利，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那记不记得十六节一开始，你我是被差的，你我这个人是见证差你我的人。换一句话说，差你我的耶稣负责，耶稣怎么负责？十六节、十九节最后必赐给你们当说的。你我被差着这个人，跟你我的行为说当说的话一致，才真是什么？这个才真的是为我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做见证。为什么十九节最后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为什么赐给你我的话是当说的？下一页第二十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句话呢，就多多少少暗示的你我说的话，你我自己说的话语呢，是不当说的话。不是你们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像那个被污鬼附身，那这个污鬼的话就掌控了人的肉身在说话，人呢可能是完全是不自觉的，或者是呢有自觉，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抵挡污鬼要他说什么他就得要说什么。那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不是依靠人的经验，不是依靠人的逻辑，也不是依靠人的这思考而有一个决定，然后呢也不是依靠人自己的用词，而是怎么样？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父的灵就是圣灵，那 同样的，不是圣灵掌控人的肉身在说话，而是什么？而是这个新人里头的新人跟圣灵是同步的。罗马下一页，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人，我是喜欢神的律。然后再加上下一页，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什么叫做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当你我活出十六节，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二十节就不是你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在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那我经常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准备信息，准备讲课，或者是呢，我进入一个约谈，一个辅导，所说的话，我发现很多时候呢，不是我原本预期预料要说的，甚至呢，我发现呢，后来我说的呢，已经偏离了原本的方向跟目标了，不是我原本心里打算说的。结果如何很难说，因为呢，我所说的如果是圣灵放在是我当说的呢，对方听从了，他就走在神的心意里；对方没有听从，那对方呢，他就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不是我能够掌控的。换一句话说呢，我们不能用结果如何来否认什么？来否认我们看下一页二十节最后那里所说的父的灵在你里头说的。再换一句话说，说这个十九节最后赐给你当说的话，说这些话不表示就会被释放，不表示就会有自由，也不表示不被刑罚。那刑罚的话呢，可能有不同的层次，有包括罚款，包括下监狱，包括肉身的逼迫、精神上的逼迫，甚至于被处死，这些的话呢，都包括在里面。有没有注意到，耶稣都没有应许这些？好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我说不说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你我说的时候，这也就是十八节最后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我说出二十节最后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个就是顺从圣灵。这个呢，就是活出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对你我每一个人而言，活出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完全都不一样。换一句话说呢，不是你我自己去拿捏，不是你我呢自己去琢磨，那别人的经历。别人的经历呢 也都不适用于你我，而是什么？而是顺从圣灵，是你我每一个人都通用。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想要知道却不敢问，什么问题呢？我怎么知道父的灵在你我里有话说？晓得自己是谁，晓得自己是谁。第十六节一开始，我差你们去，认定自己是被差的，就会警醒，不是自己说，而是什么？而是差你我的主耶稣基督，他透过父的灵，透过圣灵，要你我说的。 再换一句话说，你我活出新人，就晓得圣灵的话语是什么。同时的话呢，你我没有去对付，你我没有去面对，你我没有去对付自己的话呢，那就是没有操练活出新人。5年、10年、20年之后，我们还是一样不知道，也不晓得，也不熟悉了什么是活出新人。夫妻之间的伤害，弟兄姐妹之间的伤害，基本上都是因着自己说，而不是呢在基督里说。学习沟通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跟人家沟通通畅？是什么样的人他不会去操控别人？活出新人的人，下一章前面17节被交给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是呢来自一个宗教权势的逼迫。18节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这是来自政治权势的逼迫。不仅仅如此，逼迫也来自家人。我们看下一章。下一页21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以父母为敌，害死。换句话说呢，逼迫不仅仅是外患，而且呢是内忧，而且呢是没有轻缓一些，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为了争祖宗的财、祖先的财产，而是什么？下一页22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不是耶稣差派门徒之后才告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叫做打牙齿上架。先不告诉你，你去了，我再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耶稣早早就已经告诉门徒了。我们看下一页，在5章第10节已经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11节，人若因我，这个因我跟第10节的为义是同样的意思。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怎么会这样呢？下一页16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不是你我的行为如何被众人恨恶，而是呢，而是22节为我的名，为耶稣的出路是什么？22节下半段，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就如何忍耐？不是咬着牙忍耐，而是呢过日子，活出灵巧像蛇，俊良像狗。什么叫得救？不是呢会失去救恩，而是怎么样？而是因着活出灵巧像蛇，俊良像鸽子，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被狼群所掌控，不被狼群所辖制的。这个是得救，而且打包票。必然，你我不被世界潮流所掌控，你我不被世界潮流所辖制，这个就是得救，而且是怎么样？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换一句话说，活出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肯定能够忍耐到底。弟兄姐妹，神的话语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是南辕北辙。你我活出神的话语，肯定得要面对世人的逼迫。不是这个逼迫会不会临到，什么时候临到，这个都不是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呢，基督门徒，你我已经是能够承受逼迫，是能够承受22节。是怎么样？是被众人恨恶的人， 为什么？因为呢，你我已经有基督的生命了，有圣灵内住的人，不需要去羡慕别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你我活出新人，你我就是在自己的环境里，在自己的困境当中，你我呢就见证神。我们下面呢，再一个有几个问题的话呢，可以作为小组讨论参考。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这样子体贴我们，你就早早的透过耶稣来告诉我们如何预备自己，来面对我们生活里头那一些根本是没有办法逃避的难处跟挑战。也因着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心里能够有所准备，而且呢，我们就能够事先的操练。我们操练看见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操练活出新人，以至于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好处，我们就晓得什么叫做眼角向蛇，去哪向多子。就在这样子不知不觉当中，即便有苦难临到，我们也是一样的，能够驯良，我们能够灵巧善行，驯良这样过程。因为外在的环境如何已经不重要，而是呢，我们就活在基督里，我们就在你的爱里头，是被保护的，我们是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就不受外在的影响，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